怎么结束了？他是不是对我没有感觉？
想延长欢愉时刻，回应另一半的爱吗？哈鲁 Slow Fuck 慢慢爱，男性机能延时乳膏，让快感与时间同时加倍，撑更久，爱越深。
结账输入折扣码 Slow Love， 享哈鲁韩春官网全馆九折哦。
点击资讯栏连结，体验至高的爱。
大家最近过得还好吗？这个过得开心吗？还是有不开心的事情呢？好，这个我们在生活中都很容易遇到这种不开心的事情，对不对？或者不顺心的事情。那当然就是说，我们如果要找原因的话，可能大家都很会找原因嘛，就说为什么会遇到这种事情啊？那就是然后讲说我如果早知道我就应该怎么样，我应该如何怎么样，我就不会遇到这种事情了，对不对？就我们都会往这方向去想，那我们内心就会有很多小剧场啊，都是别人不对啦，都是我不对，也不是通常这比较常见的两种反应嘛，就不是责怪自己，就责怪别人。OK， 那这样子的一个做法啊，就是我最近听那个老师分享啦，那就是那当然就可以听听就好，这也不一定，我也不确定哈，他讲的是不是完全就是正确的，但我觉得。这个老师他分享的一些东西呢，带给我一些启发，所以我在这边分享看看，然后大家可以参考一下。那不也不要全信哈，因为我自己也还没有全信呢哈。那但我觉得是一个我比较少听到的一个说法，所以跟大家分享。像我刚才讲的那样的一个情况，就是说在心理学上，其实大家也说好像很多学说也都是会鼓励你去往那个方向思考嘛，就是说你觉得是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想法啊，就是他这种諮商师都会问你为什么嘛，然后就想说那可能是因为我以前怎么样遇到了什么样的经历，所以我现在会有这样的感觉或有这样的反应。那如果那虽然说是这个心理学的一个很有名的人物弗洛伊德啊，就大家可能都知道，但不一定知道他讲了什么，那我自己也不是很了解。那弗洛伊德常常会把这个人在长大之后出社会发生的事情都会回归到什么？都回归到说这个小时候一定该是你小时候怎么样，所以导致你现在有这样的一个困境，对不对？所以这个是我比较常听到大家在讲的。弗洛伊德都说都反正不管发生什么事情都源自于小时候。那这样子的一个理论呢，我们先不要管对错，但这样子的理论呢，它其实就是一种在为你的一个。当下发生的情况下了一个注解，那下注解对我们其实有长远来说不一定有帮助。就下注解这个行为呢，它你可能短时间可以得到慰藉，因为你了解原因了，就是我知道为什么我会搞砸了，或我知道为什么我会心情不好了，因为有这样的原因。那当你知道原因的时候，你短期可以得到慰藉，但长远下来不一定能帮助你解决问题，因为你知道原因了又怎么样呢？就是说，你觉得你现在发生的一个困境，是因为你过往遇到了什么事情，所以你现在发生这样困境。可是你不能回到过去改变过往啊，所以就算你知道了，也不一定就能够帮助你解决问题，只是帮助你得到慰藉而已。但事实上是，当然，事实上是我们人活在世界上，就是会遇到很多问题，那不一定都很多问题都不一定能解决。对，所以我们就只能够 let it go， let it go。 所以下注解，所以所谓的下注解就是说一定是怎样所以才会怎样，那别人一定怎样所以才会怎么样，我一定是怎么样所以才会别人怎么样。那这种下注解呢，就是我们可以称之为是一种平行思考。那什么是平行思考呢？就是说我们把自己遇到的事情或产生的情绪连接到其他人事物，我们去做自由的联想。那这种自由联想呢，它不一定能帮助我们解决问题，而且更有可能会造成无限的轮回，让你自己跟别人更痛苦。因为因为我们很容易下自由联想事后，我们就帮自己或帮别人下注解，就贴标签，然后我们就认定这个人是这样的人。但事实上每个人都有很多种面相，所以但你一旦认定的时候，贴了标签之后，他就在你心目中就是这样的人而已。所以你短期之间得到慰藉，然后你很便宜行事，所以你得到畅快，就我 这个人就这样，算了，那就啊，就是这样子的情况，你短时间得到了舒适，但长远下来，没办法帮助你解决问题。所以，我们说平行思考这种东西，其实这个工具它不是不好，就是说它就是一个工具，工具没有好坏，就跟这个刀一样，刀可以拿来做好事情，也可以拿来做坏事情，没有好坏，就可以拿来做各种事情，可以砍人，也可以切肉，对不对？切肉切菜，所以。这个工具呢，它平行思考这个工具，它可以帮助我们更有创意啊，开发新点子。但是当我们遇到这种内心小剧场的时候，平行思考很多时候没办法帮助我们脱离困境，或是排除我们心中的痛苦。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说想太多的人很辛苦嘛，就因为他容易想太多的人，他就是很容易帮自己或帮别人对下了很多注解啊，或者对。当下发生的事情下了很多注解，一直在想说，欸，为什么会发生这种事啊？他为什么不好好对我啊？或者说他为什么怎么样啊？他如果不怎样，我就不会怎么样啊？那我啊，或者说啊，干，我当时应该要怎样怎样才对？很懊悔，一直活在过去，好吗？一直在想对错。然后当你在脑中一直在想对错的时候，你就会产生脑中就会产生加害者跟被害者。那往往我们都是觉得自己比较无辜，我们都觉得自己是受害者，我们就很容易会有受害者心态。好。那我们要如何去终结内心的小剧场呢？其实我们就是要改变我们的想法。我们如果说我们发现平行思考的这个工具没办法帮助我们解决内心的小剧场，我们就要改成垂直思考。不是喝酒啦，有人说喝酒，为什么人要发明酒？就是对啊，这陈说的没错啊，为什么人要发明酒？其实就是因为我们很容易，我们的小脑袋瓜很容易胡思乱想，我们想太多嘛，因为我们脑袋它就是有时候它不受我们的意识控制嘛，它就是在这个潜意识里面，它有潜意识层，所以我们没有办法控制我们的大脑，我们大脑就是会胡思乱想，所以很多人的确，很多人的解决方法都是喝酒啊，就跟陈一样，对不对？我自己也是啊，我心情不好就喝酒啊，喝酒脑袋醉了就是。你的脑袋就会宕机嘛，然后你就可以好好的，但不去想这些痛苦的事情、烦恼的事情了，你可以好好的至少过一天，对不对？短暂的排除你的痛苦。但事实上，酒没有办法像你讲的做到完美解决啊，它就是帮你短暂的慰藉而已。等你明天酒醒的时候，你还是要面对内心的痛苦嘛，内心的小剧场嘛，对不对？其实酒跟烟啊，跟大麻都一样啦，它都是对我们人体来说都是毒，所以其实使用过量或长期使用，其实对身体是不好，是不好。好，所以我们要改用垂直思考。那什么叫垂直思考呢？它就是其实它是一个很活在当下的一个思考逻辑，就是说哦，当下发生了这件事情，好。当下发生了这件事情就是单纯的就是这件事情没了，它就是一个单一事件，它跟其他的人事物都没有关联，它跟这个人是，比如说这个人对我生气，那它跟这个人好坏对错都没有关系，跟我这个人好坏对错也没有关系，它就是当下发生了这件事情，就这样。这个非常的违背人性的思考逻辑，对不对？非常的困难。然后这是我觉得，欸，这个是这个想法是很有趣的，然后我第一次听到，我觉得也可能对我或对大家来说都很有帮助，所以我今天想要在这边分享。但实际怎么做到，我也只比你们知道这件事情，可能一个几天而已，所以我也还在思考，我也还在学习，还在体验。大家有任何想法都可以讲讲看，因为这是我最近才听到的说法。所以我还记得上个礼拜直播的时候，我们有说过，就是我们要为自己的行为负100%的责任嘛，这是非常困难做到一件事情，但我们尽量去做。那其实不光是行为啦，他自己的情绪也是，我们也是要为自己的情绪负100%的责任，对不对？所以垂直思考，根据老师的说法是说，他说，当你遇到了一件不顺心的事情，当你遇到了一个，就算你认为是很痛苦的磨难，也就我们可以想的是啊，一定是因为我先天或后天的资料库啊，有些什么东西，所以导致我遇到这样的情况，我会产生这样的情绪。所以当我们这样想的时候，就发现，哎， 就没有所谓的对或错，那也没有所谓的加害者跟受害者。当你没有，你那心中没有对错的时候，你没有纠结这件对错的时候，你就不需要去做到所谓的自责或者责备他人，那你也不需要做到所谓的花很大力气去思考说我要不要去原谅或宽恕一个人，不需要，因为都是不管是责备还是原谅，这都是需要耗费相当大能量的，对不对？虽然我们听起来好像一个是正面一个负面，但它都需要耗费相当大能量，而且都很难做到。那我们遇到，就是说我们平常啊，像我不晓得大家是不是跟我一样，因为我自己很容易这样，我自己很容易就是说啊，遇到一个事情，然后我有产生负面情绪的时候，然后我第一个反应就是我想要去跟对方理论，对不对？我想要去讲清楚，讨公道，因为我可能我对自己的讲话能力很有自信，很有信心，或者我觉得自己嗓门很大，能量很强，我可以说服得了别人，或者我可以跟别人把话谈清楚，觉得自己口才不错，我常常会用这样的方式。但多年下来，我发现我每次一遇到有情绪，我就试着跟人家，就算我试着尽量心平气和的跟对方把事情讲清楚，后来我发现这也不一定就能够百分之百解决问题。对不对？大家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跟我一样的经验？反而呢，他还是同样的事情还是有可能在发生。那我以前常常陷入这样的情况，就是当我们想要讨公道、讲清楚的时候，其实我们内心，我们会发现我们内心还是有对错，我们还是觉得说我是对的，对方是错的，所以我们想要讨公道、想要讲清楚嘛，想要讲道理，对不对？所以这是我们的惯性，是我们人大部分的人可能都有的惯性，至少我之前一直以来都是这样，所以反而很容易，我这样的行为很容易造成对方会让别人觉得，跟我相处有时候会不舒服的一个感觉，他们会记起来，他们就会有意无意的就会可能会想要，跟我保持距离，因为觉得哇，这个人很，如果他感觉，他一不高兴，他就是会很认真的在跟你讲道理哦，所以其实很蛮容易破坏关系的，有时候。当然我跟一般的朋友我是不会去跟他讲道理啊，就是大家哈哈打打闹闹哈哈笑笑就过去了，但可能跟我的亲密的关系，比如说女朋友或家人的时候，就比较有可能会发生这种事情，对不对？没错，没有人想听讲道理。那陈桌的没错，就是无常啊，无常就是人生不如意之事十之八九嘛，无常就是说啊，就是这是我们的生活就是会一直产生变化嘛，所以任何变化都是有可能的情况下，所以这些变化跟我们这个人好不好，是不是对还是错，就没有太大的关系，它就是一个每天会发生的事情，跟我们这个人没有关系。就是我们这个人，就我们原来前面有人问嘛，下西下井问说怎么样遇到，怎么样增加自己的自信，建立自信，然后你说，最近也遇到类似的课题。其实我们每个人，我相信我们大家都很常遇到这种课题啊，内心会有小剧场，对。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会对我们会有帮助的是说，当我们知道人生无常，然后我们要怎么样去让自己还是可以保持这样的自信，还是可以乐观起来，开心起来，有点走心了，对啊，因为这个是一个。的确会啊，因为这是一个很深的话题，这是一个很内心的话题。因为我们今天的主题叫做终结内心的小剧场，就绝对会走心的。所以我完全没事。OK， 就是今天我只是觉得这个东西很受用，想跟大家分享。所以我们刚才讲到哪？就是我们的惯性啊，我们其实大部分人的惯性，或者人性就是怎么样，就是很容易去做联想嘛，因为我们大脑是不受控的。大脑思路是不受控的，所以那是一个潜意识的部分啦。所以大脑想要求生存，它必须去做自由联想，这是它的本能，这也是我们从小到大的习惯。像我们小时候就是要小时候就是要看人脸，从小就学会看人脸色嘛，对，我们人一出生，我们是小孩的时候就会看人脸色，我们从小就要去揣摩父母的意思，因为父母就是照顾我们的人嘛，父母生气我们就很活得很痛苦，父母开心我们就很开心嘛，对不对？然后长大了，我们就要揣摩上司的意思。我们常常会去主动的去联想，因为我们已经变成我们的生存本能了嘛。因为我们人都是趋利避害的。但垂直思考这个观念，它告诉我们是说，一件事情发生的时候，就是它单纯的发生了，就是这样。 就我觉得有点像是，有点像是大家如果有试过冥想或静坐的话，你都会发现，当你在观察你的呼吸的时候，你闭上眼观察你的呼吸的时候，你脑中一定会有很多思路跑进来，它就是会自，就是你没有办法控制你的大脑，什么都不想，对不对？它就是会跑进来。然后我们能怎么做呢？我们要做的就是观察这个思路跑进来了 ，OK， 然后再观察，告诉自己说是 OK 的，没有关系，它就是跑进来而已，然后再把焦点放在自己的呼吸上就好了。平行思考是什么意思？就是欸，其实我一开始直播前有讲哈，大家可以回去前面看啊。我再简单讲，就是自由联想，就是你发生了一件不顺心的事情的时候，然后你就会联想到说别人是别人怎么样，然后可能这些事情怎么样，还是我自己怎么样不好，就等于是下注解，对任何人事物下注解，这就是平行思考。垂直思考就是不下任何注解，就是这件事情它就单纯的发生。那这件事情会发生的原因就只有一个，不是别人为什么，别人不好，别人为什么要这样对我，我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反应，不是回到过去去探究过去，而是这件事情发生只有个原因，就是它是垂直的，就是上面我们都有一个资料库嘛，就很像这个量子力学，有没有？大家看过量子力学吗？有听过量子力学吗？就是说所有人的意识资料库都储存在黑洞里面，然后呢，黑洞里面储存了所有人的意识跟资料，从我们的每一代的资料都在里面，然后它就是你的过去的历史，你的过去的先天后天的资料库造就了你今天会有发生这些事情。这就是垂直，就只是这样而已。OK， 除了跟人产生交集的时候会有小剧场、EX、妹子之类的，其他正常事情没那么烦恼。对啊，因为其实我觉得这个 Mika J 啊，Mika J 666说的没错，就是就像有一本书写的嘛，就是最困难的问题就是人，人际关系就是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最痛苦、最困难的问题。所以的确，跟人产生交集的时候就会有小剧场，因为它是最难的。你自己一个人的时候，你偶尔会有小剧场，但很多时候那都还好，对不对？我也是这样觉得。但我们不可能，我们是人是群体动物，我们就是不可能跟别人没有交集，尤其是我们在学把妹嘛。对方说不要和自己的内心思考抗衡，让他去发散，选择对当下自己有利的就好。就很多种说法啦，像我刚刚前面说的，就是说要小心，你可以去察觉，因为你内心或者说你的大脑在想什么，你是不受控的，所以其实你没有办法控制它去胡思乱想，想东想西，但反而是你要去察觉，就是为什么我们要每天要去练习做冥想、做内观。就是因为我们要去活在当下，去察觉自己在想什么，因为我们没有办法控制，所以我们能做的就是观察。察觉就是一种观察啦，就是一种观内啦，观内在的意思啦。所以其实每天冥想练的是这个，就是察觉自己内心的想法。然后当然我们选择对自己有利的，这个很重要，但是很多时候我们是不知道到底什么是对自己有利的。就是像我前面讲的，就是心理学派很多人都是叫你去想为什么会发生这种事情，为什么你会有这种想法，然后去把你祖宗十八代都问过一遍嘛。很多谘商师是这样嘛，我不是说他们做的是错的，没有对错，我也不是说那些谘商师都没有用，但我的意思是说，这样子的做法真的能够长远的帮助到你吗？就是可能不一定，我要说的是可能不一定，有可能可以对有些人是有帮助的，但我觉得不一定对每个人都有帮助。很多时候是你不会知道为什么你当下会感受到不舒服，或你当下会做出这种举动，然后他可能你是可能伤害到别人，你是不会知道的，对不对？那可能源自于很多东西，那你要去一个个厘清，其实很累，而且就算你厘清了又怎么样呢？对，难道就能确保你下次不会再做一样的事情吗？所以很多时候它是透过了你的意识跟潜意识的过去的积累，还有别人的意识跟潜意识过去的积累，所以造就了你们今天有这样的事情发生。然后这个东西呢，也不是说问跟对方沟通问了为什么就可以理解解决的，真的很多事情是没办法去说明，用言语都解释不清楚的，它就是发生了，就这样。所以就是为什么去问再多想再多都无济于事，因为为什么这个东西你自己跟对方都没有人能够讲的百分之百清楚，但它就是发生了。就像你说，就好像你问说为什么 恐怖分子要去开飞机去撞大楼，为什么？为什么啊？为什么庞贝城会被火山掩埋？这样就是没有道理，就是你不会知道，你不会知道为什么。所以某种程度，这个世界上其实大部分的事情，你问为什么都得不到最很精准正确的答案，那倒不如就是不要问，对不对？倒不如就不要问，就是默默的观察。哦，你内心有个小剧场了，默默的让他自己去落幕。N C， 对，我们透过我们即兴剧场来讲 ，N C 就是那个落幕了，这样子这场戏结束了，就让他自己默默的落幕就好了，不用去问为什么你要演这出戏，你不会知道的，你的内心也不会知道的，他就是出来。OK， 还是其实上帝是外星人或时空穿越者都有可能啊，很多讲很多理论，对不对？但都有可能，个人是保持开放的心态，所以该发生的就是会发生，所以你不是你让它发生，你没有办法控制。不是说让它发生了，就是说该发生的就是会发生，那它就是单一事件，不用去纠结在这些事情上面。所以有时候我们有一个名言，我觉得还是蛮有道理的。有一个名言叫做“成大事者不纠结”，对不对？就是因为很多事情纠结也没用，那你要做大事的人就不需要纠结，就是发生就发生了 ，OK。Move on， 拍拍屁股，然后休息一下，然后好，至少你当下你很不爽，想要发泄，就骂个干你娘，完全 OK。有的发泄完 ，OK，Move on， 就往前走，对。成大事者不纠结，量大人潇洒，对，其实一样意思。嗯哼，对，踏次四方，有点宿命论的感觉，的确啊，的确有一点嘛。我自己个人还蛮相信命定论的，所以有可能是因为这样，所以我个人是。蛮能接受这个想法。OK， 我有朋友得了癌症，当下也问我为什么是他，对啊，就是这种生老病死这种问题啊，这种苦难、这种灾难，大大小小的灾难，对不对？地震、大地震、火灾，你问多为什么是我，没有人能答得出来，对啊，的确啊，没有人能答出来，他的确会无奈啊，因为没人知道。OK,Leo 问说，欸，德哥晚安，男生保持框架很重要吗？很重要。OK, 要怎么保持，就是首先，欸，其实我的线上课程啊有讲到 ,OK, 如果你要得到比较这个巨细靡遗的回答的话，可以去买我的线上课程，好不好？在那个连结在下方说明栏可以找到。好的，即兴把妹线上课程。所以但简单回答来说，就是一致性，你要有一致性，然后当然你要对自己有自信。OK， 刚刚前面下集问如何建立自信嘛，其实很多种方法，但我之前的直播也分享过很多种建立自信的方法，有兴趣可以往回找。但今天这个方法我觉得也很适用，就是说今天要分享的这个观念就是说垂直思考，就是说我们当我们遇到不好的事情，我们常常很多人会自责。当你自责的时候，你就是会很没有自信嘛，说干我做不好这件事情，是不是我什么都不好，我是不是我真的很没有能力，我不行，我什么都不好。就很多人会因为一件事情做不好，就否定了自己的全部，有没有？我们很常会这样以偏概全。那当然也有些人是会因为自己一件事情做好了就沾沾自喜，就很骄傲、很膨胀、很得意，有没有？就是觉得自己什么都强啊，那就是这也是另外一种反面的自欺欺人，对不对？所以这都是人性，但我们要保持谦卑的心，要察觉说哦，我们要理性的去判断说，哦，今天我这件事情没做好，那 OK， 我就是没做好，但不代表我其他事情做不好。那我这件事情做好了，我就说 OK， 我就是这件事情我有做好。但不代表我什么东西都很厉害，对不对？就是我们要有这种自我察觉能力啦，这是一种自信的锻炼。OK， 这个思考，当你学会对很多事情用垂直思考的时候，无形之中你就会建立自信，对不对？对啊，负面真的很容易无限放大，没错。我以前也常常这样啊，就是啊，我一件事情做不好，比如我今天晚上演出没演好，我就说干，我好烂哦。哦，干！我做脱口秀做那么久，我还是演不好，干！我差哦，对不对？干！我真的不行了，我真的干不做了，以后不做喜剧了，干！有没有？就有时候会有这种想法，但就然后其实我发现，就是对于一个资深的喜剧演员来说，其实还是会有很多时候讲不好，但只是我们因为习惯了，所以我们就觉得哦，我们调整心态的时间比较快而已，有时候只是这样而已，不是说我们变得多么厉害，只是我们 我们调整心态时的速度会快一点，这是一个资深喜剧演员的可能比较有具备能力啦，就比较就是相较之下就说应该说就是比较没那么玻璃心一点这样。对，垂直思考很受用，谢谢谢谢夏心夏景你的回馈，垂直思考我觉得这是很受用的，所以我今天很特别想要分享给大家。 OK， 好，那我们来讲垂直思考我们怎么套用到把妹身上好了，好吧，所以一样道理，如果今天你把妹不顺利，首先你要先相信自己，你要告诉自己说啊 ，OK， 这就是单一事件。就今天我跟这个妹子聊天，她不理我了，她不读不回，这就是单一事件，不代表你这个人就真的不好，对不对？还有各种可能性，所以有可能对，所以就是这样。那你也不去想为，就也不要去想为什么，因为很多人都问我说，其实不管是在线上课程啦，还是在我的直播私底下，很多伙伴都问我说，哎，这个妹子不理我，我该怎么办？我这个有没有？之前很多人。不是找我一对一咨询吗？一直问我说我要怎么挽回他？那个妹子对我这样，那我该怎么办？那他现在不理我，我该怎么办？他如果这样，我该怎么办？他如果那样，我该怎么办？就是干，就他有一百个为什么，有一百个问题。其实有时候觉得啊，有时候被问到，坦白讲了，也是觉得哦，不知道该怎么回答。就是其实就是有各种可能性嘛，但不要去纠结，为什么，或者说该怎么办、啊、就是说它就是单一事件、啊、因为每个人都是独立的个体，就算我先跟你讲你要这样做，那是不是它这个东西就能够百分之百套用在每一个关系或是你的特定那个关系上呢？说不准、啊、不一定、啊、我只能给你一个通则或者我的个人的过往经验的一些建议，但它不一定适用在每一段关系上。德哥平常自己一个人那么震惊吗？跟表演和跟人聊天差很多对啊，我一个人直播就比较震惊啊，也就是那尤其我要分享这种比较内心深层的东西的时候，当然会显得比较震惊嘛。对，我的习惯就是这样，我人来疯啊，如果跟一群朋友在一起，我觉得笑笑对，就像老男孩直播那样，我觉得在那边笑笑然后那边笑的乱七八糟的，我就是希望现场气氛炒热啊，让大家开心啊。当我一个人的时候，是我心可以比较静下来的时候，我就会开始要去思考一些认真的、严肃的啊、东西嘛。啊，我必须思考，我因为我思考这些东西，就我觉得对我有帮助嘛。哎呀，可能我觉得这些观念可能也对大家有帮助，想要分享给大家，所以我必须很认真的、正经的去钻研，然后去分享。因为我想要大家都听得懂。男生可以把负面情绪或是想法或自身压力给女生吗？因为其实坦白讲是这样啊，其实这跟没有分男女啊，其实我们如果你真的有需要的话，你真的受不了了，然后你有一个身边你很信任的对象或亲密关系，你想要发泄，你想要分享你的负面情绪，我觉得适当的是 OK 啦，因为每个人都会有不高兴不顺利的时候嘛，然后你会想要找人分享心事，想要宣泄一下，想要抒压嘛，所以我觉得无可厚非。但如果常常这样做的话，就是会造成别人的负担嘛，那就是把别人当情绪垃圾桶嘛，对不对？造成别人的负担，那可能长久下来可能就会破坏关系，对不对？那但我知道，就是大部分的女生，很多女生她们都很习惯去分享自己的负面情绪啊、心情啊什么的。那女生跟女生之间，就是让大家都知道彼此都有需求嘛，所以大家都会认真听啊、认真分享。就是，但有时候我们男生，我们可能很多从小教育的关系，我们从小就是自己都是情绪就往自己内心吞嘛，自己慢慢的去消化，去自己找方法去排解，就是自己一个人在那边打电动啊，一个人打篮球啊，把这个情绪排解掉。就是男生跟女生有时候排解情绪跟压力的方式是不太一样，女生大部分都喜欢聊天，所以但不代表我们男生不能够找人家聊天去排解情绪，还是可以的，这是本身是一个健康的行为。德哥是不是开播有call圣人直播？没有啦，我没有call，但我有做跟call类似的事情。我刚刚开播前我去外面打篮球，我去打了一个小时的篮球，我去投篮，所以你会发现我现在圣人有圣人模式感，是因为我的确是体力有放电，有消耗光这样子，所以对，所以的确是跟圣人模式有差不多的一个概念的状态啊。而且我今天练投篮，我今天三分球蛮准的，我今天自己在那边练投， 三分球有一度哦投十中五，我还蛮开心的，就是不管怎么投都进，这样很爽很爽。那我就是每天都会，不是每天啦，就是每次练球都会花一点时间练投三分，有进步这样。哦，你又来了哈。好，人生压太多在把妹上，导致自己活得很窒息。德哥建议找其他兴趣嘛？当然了、啊，当然了、啊。就是说人生，就人生要精彩，你应该就是要多样化。就是你单压，就是其实嘛，你不管是你的时间还是你的资产分配都是一样的，你全部压在同一个篮子上面，风险就超高的嘛，对不对？因为你把所有时间都压在除了工作、休息、睡觉以外，全部都压在把妹上面的话，好，那今天万一你把妹不顺心，把妹失利的，那你是不是就会很容易患得患失，对吧？所以因为你把所有时间都压在同一个篮子上，高风险、啊、所以当然有没有可能高报酬，当然有可能，因为你花大量时间在学习把妹，在实践把妹，所以有没有可能高报酬，当然有可能，但万一没有高报酬，那就是高风险嘛，就是高风险，就是这样。那之后上脱口秀的课也许可以让我入行。欸，你报名的是不是脱口秀课，你报名的是即兴表演课哦，不太一样。脱口秀课我目前没开哈，你可以去，你有兴趣对脱口秀课有兴趣，你可以去搜寻social 的课 ，comedy 的课。然后你报我的话是即兴表演课，但对即兴表演，如果你上完我的课的话，我们还剩一两，那熊来了报的那一班 S4 班还剩一两个名额，大家有兴趣也可以报名，一起来玩即兴。你报名我的课上完之后，你就可以。每周四你想要的话，就可以报名周四即兴大乱斗，就跟我们一起表演，就是让你的生活更多彩多姿，多一个另外一个体验，对不对？多一个才艺，多一个表演舞台，那绝对是比你全部压在把妹上来的好啊。像我虽然很喜欢把妹，但我除了工作睡觉以外，我说把妹我也是会花时间打篮球嘛，或花时间去看自己喜欢的喜剧嘛，线上演出或是线上的影片，对不对？我花时间去玩玩表演嘛，玩饶舌嘛。其实还是生活内容还是多才多姿的，其实它是会相辅相成的，就是你在其他领域上的精彩会帮助你，会回来帮助你在把妹上的成功跟精彩。所以要让自己的生活充实，让自己更多元化的发展，它是重要的。那只是说我们从小到大就是没有人告诉我们要多元化嘛，对不对？我们从小到大都被认为是都是被教育说，我们就你就是他妈专心念书就好了，你家啥都别干，你就专心念书。然后我们不管是美术课还体育课都被借去拿来考试嘛，就是考试最大嘛，成绩好是第一要务，其他都不重要。我们从小到大被这样教育，我们就觉得说，干我们人生就是只要做一件事情就好，但事实上绝对不是这样。你只会念书，长大也很难把到妹啊。所以我们从小被这样教育，但事实上是我们应该要让自己的生活更多样化、更多元化，去体验各种事情，这才是一个比较好，我觉得是一个比较好的状态，对把妹也有帮助。熊来了，你那天看到了即兴大乱斗，那个是即兴剧哦，那是即兴喜剧。OK， 那就是你上的课的内容。那脱口秀是另一个人在台上讲笑话，跟你那天看到的是完全不一样的东西。所以下次如果你真的想知道什么是脱口秀，你就现在你去 YouTube 打脱口秀，你就看到啦，对不对？你就一个人在台上讲笑话、啊。那你那天看的周四喜剧大乱斗是即兴剧啊，就是很多人一直在台上演戏啊，根据观众给的建议来演即兴剧嘛，是两个是差很多的啊。去感受一下，反正熊来了，就大家你们不知道这两者的差别，就是你去 YouTube 很简单，就是 YouTube 你打脱口秀，你就看到哦很多影片，一个人在台上讲笑话，然后你打即兴喜剧，你就看到很多影片，然后打很多即兴演员在台上，根据观众的建议来演一段故事啊，这就是即兴剧。OK 啊，展龙说的对哈，直接看德哥不激烈就知道什么是脱口秀了。OK， 这个十二月很多。很多演出哈，12月1号有喜剧肉体啊脱口秀 ，OK， 那12月2号有 Giving Five 啊，在北流的 Giving Five 的这个脱口秀啊，12月2号晚上还有不羁夜，这个详情资讯、表演资讯就大家请自行 Google， 反正你打东区德加喜剧肉体就会有这个12月1号的内容，那你打东区德 Giving Five 就会有12月2号北流的表演，你打东区德不羁夜啊就会有12月2号晚上的。 表演资讯。OK， 直播很久没邀来宾了，可以邀请六块钱双直播吗？可以啊，下次可以邀他一起来聊啊。我再想想看跟他聊什么。OK， 所以我们回到好刚刚把妹的话题，就是说，如果把妹遇到不顺利，也是很正常的事情，它就是单一事件。对，我把妹这么多年，我的这个约炮次数这么多，对不对？那肯定在这个成功的背后有很多大量的失败，我也遇到很多不顺利。那很多时候我也是很沮丧，但我现在当然以我现在一个过来人的心态来看，那就是怎么样？就是我知道哦，那就是当下的单一事件。这不代表我这个人没吸引力，也不代表我不受女生喜欢，也不代表我这个人不好，他就是当下被拒绝了，就这样而已。事实是我持续在这个领域努力，我被拒绝那么多次，但我后面还是有更很多次的成功啊，对不对？所以那如果当然，如果你想要加速自己的成功啊，就是说你想要让自己有更好的方式去建立心态，或者说有更好的方式去让自己的把妹流程更流畅、更 smooth 或者说更成功率更高、更提升你的魅力的话，当然你可以去参考我的线上课程，里面都有教整个约会流程、话题流程、前中后准备、前中后期要聊什么、该做什么，其实都讲得很清楚。OK， 大家可以去看我的即兴把妹线上课程，然后说明栏里面有连结。OK， 那今天跟大家分享很重要的这个观念，我觉得这个是。可能是一辈子受用的东西，就是垂直思考。就说这个世界，就我们要知道这个世界它不是只有意识而已，它是有意识跟潜意识啊。潜意识就是我们看不到的嘛。你要说是物质跟暗物质那个逻辑也可以。就说我们看得到的东西就是物质嘛。这个麦克风啊，这个我的电脑，我的 monitor， 我的这个衣服，这都物质。但我们都知道这个宇宙有很多暗物质我们都看不到的东西。这个是已经被证明是有存在的嘛，暗物质。那所以这个世界上有物质跟暗物质，也有意识跟潜意识。我们看不到的东西这么多，那既然我们看不到的东西这么多，我们怎么可能对每一件发生的事情都说出原因来呢？或说出为什么呢？或者我们要想办法如何避免？这有时候是避无可避啊！你要怎么去避免一个天灾人祸呢？我们当然我们可以小心，我们就尽量，但你没有办法去百分之百避免所有的天灾人祸，对吧？所以垂直思考，当我们遇到的时候的这种天灾人祸的时候，我们要垂直思考，我们透过垂直思考就可以帮助我们放下跟结束我们内心的小剧场。OK， 哦，即兴感觉比自己一个人更不容易哦，就是的确，其实这个脱口秀跟即兴都有各自不容易的地方啊，这样子。那只是说脱口秀它门槛比较高，因为你同时要学会编导演三个角色。那即兴当然其实坦白讲也是要会编导演的 啊只是说当你卡住的时候，你在台上脑袋一片空白的时候，你的伙伴会救你，所以我觉得它门槛是比较低一点，但你要玩到好也是很不容易的。这所有其实这个喜剧不即兴啊这种表演形式，就是它入门可能比较相对来说比脱口秀比较容易一点，但它专精也是蛮难的。对，德哥有看洛基影集吗？超级推漫威救星，不要去看什么女权队长。有啊，看完啦，我觉得很好看啊，结构剧情结构很完整啊，第一季第二季都看完了，很喜欢，大推大推，大家没看可以去看，剧情很棒。然后洛基那个那演员 Tom Hiddleston 很有魅力哦。Lee Benson， 如果约完第一次到第二次中间流程应该是先聊个天，还是第二次直接约？都可以啊，其实都可以。就是如果你觉得第一次感觉都不错，你觉得你对他感觉不错，他对你也不错，你们可以马上，其实我通常会，如果觉得双方都不错还想再碰下一次的话，我会在第一次约会当天就约第二次的时间，面对面约比较诚意，成功率比较高。我就当然前提是我记得，有时候我忘记，我记得的话我会这样干，这样子的话确保我可以再碰到他下一次嘛。但你也不能确保什么事情啦，反正就他随时都有可能有变数啦，但就是成功几率比较高啦。我当天就会跟他约好下一次的时间，如果你觉得双方感觉都不错的话。好，今天 OK， 今天没有什么其他问题的话就聊到这边好吧。今天该分享的我已经分享完了 OK。那但如果我们要怎么样去好，最后再分享一个啦，因为我不是这方面的专家，那我只能 我只能够就我所知道的跟大家分享，就是说我们要怎么样去，我们刚才说如果垂直思考的情况下，我们的发生的不顺心的事情、不如意的事情是源自于我们的这个先天后天的资料库嘛，那我们要怎么样去清理这个资料库，让自己跟这样的事情比较没有瓜葛或没有牵挂呢？ OK， 没有打，我们就清理这个连结，或者我们所谓的进化。好了，我们要怎么样去做呢？当然我目前比较熟悉的方式就是内观嘛，去内观就是活在当下，深呼吸，然后不管那件事，你可以去想象那件事情或是那个人让你不顺心的人，就是内观，想象他，然后跟他说，这个有本书叫做这个叫什么，那本书叫什么，我突然我有点忘记了，反正就是四字，有一个 四句口诀嘛，对，就是我四句口诀就是我爱你，对不起，请原谅我，谢谢你，对，你可以内观，然后去想象那个人，然后跟他，然后嘴巴可以念，对，想象着他，然后嘴巴念，我爱你，对不起，请原谅我，谢谢你，就意思，你就念，一直念，念五分钟，然后让你的心情就慢慢恢复平静，然后就慢慢去清理那个资料库，这样的话，你就会自然而然的会结束你内心的小剧场。OK， 但如果你觉得这件事情它只是不顺利，没有什么需要对不起，请原谅我的部分，你就说我爱你，谢谢你也可以。你可以对着那个事情就说我爱你，谢谢你，我爱你，谢谢你，就这样。你要缩短成两句 ，OK， 好吗？啊，谢谢夏季夏景说的，德哥感觉很有内涵，读很多书，懂很多，其实没有啦，最近读很少书，最近一个礼拜读不到一本书，可能一个月读不到一本，最近很忙，很多时候是想读书，但就是。很累啊，想爽啊！但以前刚好读有缘分啊，读了一些这种书，但因为也是肯定也是以前就很多小剧场嘛，那些很痛苦才会想要去看这样的书来帮助自己嘛，自助嘛，对，自我帮助、自我救助这样，所以刚好机会，那这个东西我觉得是很棒的、很重要的，跟大家分享。OK， 好啦，陈不要再讲喝酒了啦。一直讲喝酒，讲那些有没有用的东西，好不好？酒是毒啦，好不好？酒烟酒都是毒啊，就适量就好啊，不能靠它。OK， 好，今天就分享到这边，没问题的话，我们就下礼拜一见。